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终于走到挪亚了。谁提前替我们念一念？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
那我们说了这个，每次呢，这个我们必须要走得很慢啊，自己回头看一看，是不是首先第一个，我们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讨论这些话，这些话到底为什么这样写啊？它实际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懂。那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因为这里很明显，很明显的已经看出来，它是一个由浅入深的啊，所谓行完了神的旨意，对不对？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啊！等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必得到所应许的，那将要来的就会来啊，并不迟延。那这条路到底是什么回事呢？哎，这里其实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一阶一阶的，所以我们自己要回头看一看，一面看呢，你就一面打勾，看看你有没有少了哪一阶啊？如果你觉得不妥当的，就提出来讨论一下，因为你必须要知道这个是神。这是所谓得了美好的证据，这是我们信心啊，从神那里得来的一个像打卡一样的，明白吗？他给每一个人，可能你道路不一样，你的生活不一样，可是这个经历是一定有的，不会没有的啊。但是首先你得把你的信心，那我们上次已经讨论过了，这个是 faith 啊，这不是相信，也不是信靠，信呢就是说你直接。因为他是谁而你信他，不是因为我的经验，你可以有些经验，但是到最后你仍然要把你那个绝对的信心拿出来交在他的身上啊。那这个绝对的信心呢，其实说穿了就是跟人家信无神论是一样的信，就那个信是无效的，对不对？因为那边是空的，信佛的人也是一样，他那个信是无效的，很多的东西他根本不知道来的到底是神是鬼。但是我们的信心放在神的应许上，那神给我们的应许大致是什么你应该知道了。为什么这个信心这么重要你也应该知道了。因为这个信心是好像通电一样，和我们和那一头的事情，天上的事情，永远的事情能够搭上线的。你不是在这里啊，就凭着自己的意思在用力的去信，那个用力的信心其实是不对的。但是你要知道说你手上得了多少东西了啊？如果大家都有了，你也有了，那检查一下，那就表示说怎么样啊？圣经的话没错，还表示什么？神是真的，还表示什么？你信对了，还表示什么？底下还有更多的经历，你要一直得到。那要是你这一生还没把它得完的话呢，那就是还没有行完神旨意的道路。所以这样大家就明白了，为什么很少人能够说啊，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真的是不容易。好了，我们再从头看啊。首先我们应该信，知道不知道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知道不知道神在永远里面给我们应许，知道不知道啦？应该知道了嘛，对不对？那然后呢，到了第四节，你就是因着信把那个神所悦纳的祭献给神。那个神所悦纳的祭是什么？是一个说话的祭，死了仍然说话的祭啊，除了我们呢，也是表示主耶稣，主耶稣就是那个祭，我们每个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个就是什么？我们把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祭物献到神面前。那这个祭物神悦纳不悦纳？神悦纳。神既然悦纳我们所献的祭物，那我们就得了什么？称义的见证，是不是？大家想不想自己是一个被神所称义的见证？那称义是什么？我们那时候也从这里边找出一个很好的答案嘛，就是你把这段和创世纪连在一起，你就知道称义是什么了，是神看中了啊，神喜悦亚伯的祭物啊，亚伯的祭物被神所悦纳嘛，啊。为了这个祭物，神指着这个祭物向亚伯、向世界、向该隐做见证，说这是我要的，这是我的心意， 这个叫做更美。这是不是我们为神做见证啊？是神指着这个礼物做的见证，神指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的羔羊，为了这个礼物做见证。那见证什么？见证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一个被称为义的人。这样大家明白不明白？有没有哪一个弟兄姐妹，我一面讲呢，你心里打勾啊？你要说知道知道啊，我这个困苦羊啊，是一个什么被神所称义的人，那就行了。你要是还不清楚，再提出来讨论讨论，清楚了再往下走，对不对？那你要知道，这个东西是在神那做，不是你这做的。你说我不是个义人，那你这称义这个意思已经很清楚了，对吧？那称你为美国人，你不见得是美国人嘛，你骨子里还是个老中，是不是？神称你为义，我们知道自己还活在这个罪身，我们仍然是个罪人，这是刚出信的时候你一定要晓得的事情。但是你会不会跟主说话了？会。会不会跟人说话让他信耶稣了？会。神指着这个礼物做见证，那我们也可以指着这个礼物做见证啦。哎，那个就是说话。讲到这里，有没有哪个弟兄姐妹说，哎呀，这个经历我没有？我想大家都有的。我想说就是一点点。其实啊，那只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杂事儿多，可能跟你别的日子、别的生活、别的思想，它比例起来你觉得是一点点。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得了很多很多。你越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越是生病的时候，越是困苦的时候，你就越知道，等我们要死了，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不见了，这个还在，对不对？你说我今天死了，神是不是还指着那礼物为我做了一个称义的见证？我是不是还是一个被称为义的人？是啊，是啊，没有任何的事情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离。好啦，再往下。那我们上次讲了以诺啊，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什么意思呢？什么叫被接去？他一定先来你这里嘛，所以你是一样把这里的话和创世纪的话放在一起啊，你就看见人家多会读圣经了。哎，我们读创世纪那段话就读出了这么多东西，那他既然读出来就是我们的了，你就可以用了啊，这东西没有专利的啊，神就是设立这样的人。像使徒一样，或者是他们的同工啊，把希伯来书的作者，不管他是谁啊，还是做我们的老师的。那以诺那个时候讲说是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看呢？创世纪把它叫做与神同行，就是神来地上与他同行，在他每一天生儿养女的生活之中，神就与他同行。这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啊，我们生儿养女，哪个小孩不让父母亲担心呢？每个人都是一样，这是神给我们学习与神同行的机会啊！不管我们的儿女在什么样的状况里面，那有时候你会看见有的孩子病得好厉害啊，他的父母亲从小就是要这样培养他，帮助他，把一切的事情丢下来为了照顾这个孩子，哎，真的是很辛苦。可是不管你的儿女给你多大的这个安慰，或者是多大的麻烦，生儿养女是为了让我们与神同行。至少我们可以说，生儿养女呢，无论在什么样的状况里面，是一个与神同行的机会啊。那我们再看创世纪，再往下就知道，那个世界这么败坏，那赛特家啊，挪亚的祖先，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敬虔？不是啊。那我们担心的事情，他们不担心吗？他们当然担心了，那个世界多么危险，他们的孩子一定很多人被带坏了，父母亲也没办法，但是你仍然要坚持与神同行啊！那同行，同行就是神在地上陪着你走每一天的日子，走到一定的时候，神把以诺踢走了。那所以这个在我们来讲，就是从信主，从会祷告，从那个时刻开始。那我们上次也说了，我们所献的祭啊，就是用说话来献的嘛，心里相信，然后怎么样，口里承认吧。从那以后，就算你自己不觉得，你逐渐逐渐就会晓得了，哎呦，真的是神在与我同行。神既然与我同行，他就有一个把我接去的应许。耶稣不是这么讲吗？我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我预备的地方就必来接你们。你看这个话讲的多安慰人。你知道最后主耶稣在末日的时候为什么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为什么？ 他来接以炼，他来接乃灵，他来接我们每一个人。你看他多周到，其实他把我们扔上去也可以甩，跟甩锅一样甩到天堂也可以，跟他自己来接我啊。那逐渐逐渐，你有这个把握了，尤其你看见圣经这样的榜样，而且我们一信主的时候，你一定有一个特色的，这个特色有的时候是很清楚一下就显出来，有的时候是逐渐逐渐一显出来，就是什么，不至于见死。或者就是我们来讲的，就是死亡对我们来说还可怕不可怕了？不可怕了。为什么？一个最简单的原因，你在洗礼的时候你已经死了，你们已经死了，这个就是洗礼最基本的一个功用，对不对？那人只能死一次啊，你不能死两次，你可以生两次，对吧？从爸妈生，从神生，但是死只能死一次啊。然后我们离开肉体，那个已经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个问题了，只是说我们这一切的体会，包括哎，我对死亡不恐惧了，我体会到神与我同行了，这个别人看得见看不见，人也找不着他，不只是以诺被提去以后找不着啊，别人也找不着，来与以诺同行的神啊，别人也找不着，也看不见。你至亲的人，你可能太太信主，先生不信主，你与神同心，他不与神同心，你没办法说服他，但是你自己知道，对不对？那这时候，只是他被接去以前，就是神在地上与他一步一步、一天一天走，生儿养女的这些的日子啊，他心里面已经得了一个什么很清楚的一个证据，除了刚才所说得了称义的见证，是不是？称义的把握，还有什么？神喜悦我。哎，我们哪一天哪的在这个 Vicky 他们我这边一清早还要拉着我跟他们查经，这个困苦羊也上了，你看困苦羊已经把名字改了，叫什么？主所爱的门徒，写个 number two， 因为 number one 是约翰，我就在跟他们交通这件事情。这个写约翰福音的约翰，他最喜欢用哪个名字称呼自己啊？他有好多的名字称呼自己啊，做为这件事情做见证的啊，记录这件事情的。啊，称自己为那门徒，但是他最后至少用了两次主所爱的那门徒。当时他们就有弟兄姐妹了，包括困苦羊，这不敢讲。那我们这边看看，弟兄姐妹敢不敢讲说我是主所爱的那门徒呢？敢不敢讲啊？
可以放胆讲，我们都是主所爱的门徒。
就是了。这不是你自己，不是说主特别爱约翰，而是约翰他对于自己的身份，他有一个很清楚的认知，就是主所爱的那门徒。那跟这里所讲的是一模一样的。那全世界的人，不管别人怎么样，以诺他有一个把握，什么？神喜悦我。这很不简单哦。亚当夏娃都被从伊甸园赶出来了，你看看，到了以诺世，人才开始在赶着去求告耶和华的名啊，谁有这么大的把握说神喜悦我，对不对？这就叫做主所爱的那门徒。那我那天晚上那天也是问弟兄姐妹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能答出来就好了。神爱世人嘛，这么多人他爱，那减一半他爱不爱呢？他是不是还把独生子赐给我们？那再减一半呢？还剩十个人，他是不是还愿意为我生在马槽里，死在十字架上啊？为了让我得以在神面前称义，敢不敢啊？
会呀、
那只有你一个人的话，主耶稣还会不会这样做
啊？会的，
会的啊。那个就叫做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我得了神喜悦我，这件事情我不用怕。为什么？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再次就显明了。明白了这话吗？啊，你刚读那个话可能不懂，但实际上就这个意思。啊，你这么算算你就明白了。主耶稣是不是愿意为我这个大坏蛋死？愿意，愿意。那你对于神喜悦你，你还要怀疑什么呢？对不对？这个叫做已经得了，这是因着信心而得的。好多的基督徒说，哎呀，我将来能不能得救我都还不知道了。你真的是很可怜的。好了，然后他继续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他是指着以诺而已。 他说反过来讲，假如以诺没有这样的信心与神同行，生儿养女还与神同行，而且是300年，那他就没有办法，非但说有一个神喜悦他的把握，他有就根本没有办法得到神的喜悦。这样明白了吗？啊、嗯，神不是不喜悦我们，但是你要得到他的喜悦，你必须要把你的信心拿出来，你要让你的信心发挥功能嘛。所以你可以说信心是灵魂的手，你也可以说信心是灵魂的窗户啊，你朝着神开，神是真的，他给你的应许是真的，你就能够接收到他给你的这个喜悦。那他的喜悦是在哪一件事情上呢？他的喜悦是，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做了神所喜悦的事，就是为我们的罪钉了十字架，死而复活。那我们必须用信心接受这件事情，你自己才会开始明白，我是神所爱的人，而且神爱我爱到一个地步啊，他愿意拿他儿子的生命来换我这个把握，你就要有，对不对？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把握呢？因为信。然后他就说，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那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我们上次已经把这句话另外翻译过了，到神面前来的人呢，必须照着神所启示的他自己，就是照着神的所示来到他面前。原话根本就是要相信神是什么， He is 什么，他是什么，他的启示就是 I am 嘛， I am that I am， 你照着他的启示来到他面前。而且呢，这个很重要啊，要找神或者是不信神的人都会讲说，呀，我找不到神啊，显个神迹给我看了，让我看见神啊什么，但这些都是傻话。更重要的问题是，神要不要你找他？你来了他不要你，那怎么办？这里讲的才清楚，你不但你对着神，要照着神的启示来到他面前，照着 He is 来到他面前，你还要知道什么啊？他不是找我们麻烦的神，他也不是拿我们开玩笑的神，他更不是为了要审判我们的神，要定罪我们的神，他是什么？他是那寻求之人的赏赐者。He is the rewarder of who that is seeking. 啊，所以这样的翻译比较清楚了啊。来到神的面前，必须照着神的所示，或者必须相信他的所示，也知道他是那寻求之人的赏赐者，这样就不会引起别的误会，因为这话本来应该是这么翻的。那到现在为止，弟兄姐妹，是不是每一个经历、每一个把握、每一个证据都借着你的信心，哎，你觉得有了？那我们现在再往下哈，那上次已经说了，再往下不一样。前面这一整段呢、啊，基本上来说都是全自动的。你从把耶稣基督当成你的祭物啊，你信他为你的罪死，并且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啊，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这一系列东西，它是一个 package， 一包通通放在你里边。你可能自己不明白，但是过了一阵子你一定明白，你这个包裹里面打开来看的每一样都在里头。再往下呢，哎，不这么简单了。挪亚因着信，好了，都是人，已经有亚伯，有以诺，现在到了挪亚。因着信啊，下一个我们一定有的经历是什么？蒙神指示，啊，未见指示。那立川给我们解一解这句话有什么特别？
因为他讲要下雨嘛，从来没听说过要下雨。
好，
所以这个事情的一半了嘛，说这怎么会呢？怎么会这样呢？那会打个，但是呢，这个挪亚他就不疑惑嘛。
哦，那从希伯来书的结构来讲，这句话有什么特别？
第一节就是说，
哦，对对对，
未见之事嘛。
啊，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现在那个未见之事啊，你突然不会这么 lonely 了，你不会这么孤独了。 你只有你的信心跟神的应许，那是未见之事。这个再怎么讲呢，还是有点孤单，对不对？那现在多了一个什么？蒙神指示。他既然指示你，就是对于本来的未见之事，你怎么样啊？你更清楚了一点，而且你的师父是神自己，就是主耶稣讲，圣灵在你们里面指教你一切的事，叫你想起我所说的话来，叫你对于神所说的，别人看为荒诞无稽的空谈呢，有一个实际的开始明白的东西在你里边。那这对我们来说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人是不是已经开始有蒙神指示那未见之事？就是你开始明白圣经了嘛。
嗯。
那最简单的一个例子了，对不对？那人死了以后怎么办？你开始知道了，这不只是信了，那是因为蒙神指示。如果这件事情只是信，呵呵，那是说不通的，因为我们信的很多的东西在人看起来是非常荒谬的，比如说神有儿子，神有个独生子，这种东西在人家听起来是很奇怪的。可是在我们心里面，你虽然说不出来啊，不但你有把握，而且是所谓满有荣光，满有荣光还大有喜乐，这是为什么？这是蒙神指示那未见之事。这是我跟弟兄姐妹讲啊，这个世界上我就不说这个百分比到底有多少，因为没有人知道，可是神知道。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包括现在我们在北美在中国信主的基督徒，他从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走到这里，他就停住了。为什么？再往下不是全自动。蒙神指示他未见之事，他底下就来了一个动词，什么？动了敬畏的心。这个话给我们解一解好不好？蒙神指示未见之事，不动敬畏的心是什么情况？动了敬畏的心是什么情况？
这个不好说哎。
怎么会呢？你举个例子嘛。神指示所有的基督徒一件事情啊，都是很清楚的，可是有的人对这个事情有一个敬畏的心，有的人对这个事情没有敬畏的心。很多例子啊，很简单的、
啊。就是因为太多了嘛。
那随便抓一个。
随便讲一个。
随便讲一个。
对。这样嘛，蒙神指示就是说太太嘛、
嗯、
是神所预备的配偶要进入。
对。
那太太发脾气的时候啊，你就不要跟着对着干了，你就动了敬畏的心就对他好好的说。
对。就算你不敬畏神要敬畏太太是吧。
因为敬畏神嘛，就要
Happy wife, happy life, 对、啊。
这很重要，婚姻是神所设立的，这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割。这个事情敬畏不敬畏啊？有的人敬畏，有的人就不敬畏。这个很明显的，太多这样子的例子。
很简单的例子就是神说要传福音。然后有人动着敬畏的心就传福音，就有人不动不就不传吗？
对，因为他对于这个主说、你们要去啊，以及主耶稣举的例子啊，我给每个人啊十两银子啊，谁赚了几两，银子肯定是讲到灵魂嘛，这旧约就说他银子就是赎银呐、
1000个灵魂。
对，他真的是灵魂。
标准好高。
因为到时候主耶稣跟你这么一讲你就答不出来了。那么有没有人跟你说是灵魂啊？是，但是这是他的解释。那如果不是灵魂是什么？你要去行善也可以，你让主的名得荣耀也可以，做见证也可以，是不是都可以？总之，他给你你要敬畏，那你得回去看一看了。你圣经听懂了没有？听懂了，你没有做下一步，没有去预备，那主要就是因为怎么样？
没有动敬畏的心。
敬畏的心，你不觉得这个事情有这么重要？你现在还挺忙的。唉，还有好多事儿要打点。对吧。所以这是为什么要读圣经，你读到这里就要需要开始害怕了，要知道说这你要是这个车站，你这个过不了这个车站的，你底下所有一切所说的经历，我可以跟你说你大概是没份了，你这个基督徒就留在这里了，每个礼拜听到。听完了也没动敬畏的心， 那就是我们这个世代的悲哀啊。我们听非常非常多的道，根本问题在于没有动敬畏的心。我们说福音派就是一直在这个经历以前这个福音里面拼命的打转，拼命的打转，也就是前面希伯来书作者所说圣言小学的开端。谁知还得有人将圣言的小学另起头教导你们，对不对？因为你停在这不走啦，这个神行完了神的旨意，你可能已经人都老了，都还没有走了，就停在这里，那不行的。动了敬畏的心，因为神又指示你，那你一定忙不迭的去干什么？去预备的一直放中。那这个预备啊，那神在这里又讲得非常清楚，对不对？那个挪亚的事情大家都晓得了，所以很重要的就是你大概要知道那个挪亚的方舟到底有多大。困苦娘，主所爱的那门徒，你知道不知道挪亚方舟有多大？
老大了。
老大是多大嘛？你们东北人的老大跟我们广东人的老大、台湾的老大不一样嘛？老大是多大？你稍微比
贼大贼大。
在美国这里至少已经有至少一个还是两个都已经造出来，在 Kentucky 那边有一个，就是那个 Answers in Genesis 那边，他们就造了一个。
对。
小丸子去看过。
老大了，没有，买一车
去看。你哪天你得带你的女儿去看看？对对对。
还不算远哈，
那大概有多大呢？谁知道呢？
人家好像跟我说过，
我们知道它有三层楼高。
对呀、啊，它是，但是它的宽嘛，就是它足球场这么大，就是，
可能没有到这么大，
没有这么大是吧？
你就讲它的容量好了，它的容量相当于什么东西？它没有真的到那个大的，我们就是没法想象那种大，它没有比现在的这种超级，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么大。我看过照片，我只是觉得我难以形容出来。
他们说挪亚方舟的容量差不多相当于现在500个货柜车。
哦，那这还是很难想象呀。500个货柜车。
500个货柜车你把它挪在一起，有这么大的容量。所以你就知道了，因为什么要讲这东西，你要知道这个预备是什么东西的预备，怎么个预备。挪亚是从指示他到把这个方舟做成，就是圣经讲的人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那个不是说人只能活120岁，那个最可能的一个解释还是说挪亚传义道啊，挪亚建方舟，他和他的家人啊，可能他的爸爸那个马土沙拉或者不管谁还活着都可能还在帮他一起建，一共花了120年。而且这个工程是非常非常大的，是要非常的精细准确，不能出错的。因为到时候你到了海上了，你再说这里漏了那里空了，那种撑不住那了得吗？对不对？所以相信这件事情的人去做了很多的研究啊，但那研究很有意思啊。其中一个研究就是说，因为这个挪亚方舟啊，它是没有舵的啊，它不像其他的船还有个舵可以让你有个方向。挪亚方舟本身就是像一个棺材一样。他的确有这种死亡的意思在里面，就的确就是个大棺材。那虽然他没有舵，可是他们去做了实验，说这种长方形啊，它这个长宽高的比例，这种长方形的方舟啊，不是小孩子画上画了一个圆圆的，有个长颈鹿跟挪亚都在船上，不是那个样子。这个长方形的这个照这个尺寸来做出来的一个模型呢，是最能够抵抗大浪的。他特别讲了嘛。要分三层造一种特别的木头，这个戈斐木到底是什么木呢？我们不晓得啊。有人说是一种合成木，有人说是一种当地那时候还有的木，谁知道了？总之是特别硬的，但是怎么切割法，对不对？然后里外还要抹上这个石漆啊、松香啊这些东西，你让它防水嘛？还要干什么呢？一间一间的造。还要干什么呢？为他们预备各种各样的粮食种子。那预备种子是很重要的，因为出来以后要耕田呐。所以神给挪亚的指示可能不只是这一句话，不只是记下来这些东西。要么神使挪亚心里面有聪明智慧，他知道神要他选什么做什么，他能够很听话。好，所以把这一切都预备好了，他出来才能够献了祭以后开始种庄稼了嘛？那我没带种子呢，都淹掉了，那怎么办呢？所以你看看啦， 这是一个很大工程，要花你全部的力气，跟你整个的家庭，跟你所有的心神去预备的。他动了敬畏的心，神给他的任务叫他预备的东西，对他来说要花这么大的代价。对我们来说呢，我们预备什么？我们建造什么呢？
我们预备教会嘛。
啊，预备教会啊，一个礼拜一天去一次就好了嘛。
去教会和预备教会，去教会顶多就是那些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啊。去教会，预备教会，那个是找方舟嘛，不是教会嘛。
洁净的和不洁净的，
能不能坐在一起吃饭？
假如挪亚啊，花了一生的时间，跟他全家的人预备这个方舟，然后到时候只有八个人得救。那这对我们预备教会有什么样的启示呢？和新约里面啊给我们的这个啊例子啊给我们的话呢能够连得到一起吗？因为这个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了啊，只要是神的子民，他不是在世上闲着无事的啊。最简单的是做亚伯，再简单一点的了，其实已经不简单，做以诺同行300年啊，生儿养女啊，对不对？生了多少还要养，还要对付那个罪恶的世界。但再往后工程都很艰巨啊，挪亚的工程艰巨的不得了，他什么都得懂，你明白吧？什么都得会啊。所以服侍主跟随主向来就不是躲在屋子里面祷告亲近主，向来就不是这样子。摩西要干什么？他要建会幕，建了会幕还不算，他要带多少的百姓啊，要从埃及从法老眼前把他带出来，让百姓还不听话，要陪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是不是也是像挪亚一样啊？一生全部耗在上面。那大卫呢？所罗门呢？他们要建什么？建圣殿。那我们呢？我们要建教会。那为什么我们建教会需要花的一生的功夫呢？除了这个叶班长讲的原因，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因为照这样看的话，教会是需要我们一生的时间，而且是要很大的心力。而且不只是一个人，大家就一起去预备。为什么？可是我们世上好像没这么多事儿嘛，对不对？没这么多事，像我们教会小小的，10个人，有的出去玩，有的感冒，有的生病，有的有事儿，我们就改成网上，对吧？下礼拜这礼拜要回来了，我们就聚到教会里边啊，见见面，是不是？很简单啊。
所以你是说跟挪亚这个建方舟，然后是吗？这
不成比例嘛，不成比例。
这个过程的付出的努力
啊，
就是完全就是
老师会讲话，对对。那这不成比例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那个麻烦，我们这个人小财低呀、啊，对吧？
对呀、啊，这能力不足啊。
对，能力不足，所以神给我们简单的。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呢，实际上是一样困难的。只是说呢，你对于这个蒙了指示啊，还没有真的明白，
不够忠心，
也没有真的动了敬畏的心，要让你忠心去做，是哪一个？若是前者当然简单，若是后者，那为什么是这样？还有没有别的理由能够支持后面这个说法？
就是说我们和挪亚的难度是一样的，为什么挪亚把方舟造出来了，我们教会建造的不够好，
不是建造的好不好，就是我们根本好像不觉得
还没建起来是吧？
对对对，好像根本没有这么大的讲究嘛，为什么？
那不是就教会带领的人不好？
这很好的理由，对对对，
没有把我们的小羊喂养好。
那你觉得这问题就开始了？你觉得教会是干什么？就是要喂养小羊，对、吧？
教会是这么说的。
是这样子的，因为这里面有两件事情啊，至少两件事情相当相当的危险。第一个就是我们都同意教会是基督的什么
身体
不但是身体、
心腹
身体跟心腹是很不一样的，虽然是
心腹
对，不但是心腹，而且要干什么
是那个整齐，就是要很漂亮的心腹
圣洁。
圣经的话是说什么？心腹要
办整齐。
对对，装饰整齐的心腹。换句话说呢，新娘子去的时候啊， 那个新郎对他有期望，
嗯，
你不能够不满足新郎的要求，因为这个新郎不是别人啊，这个新郎是神自己啊，是救我们的主耶稣啊。尽管从这个救恩上面来讲呢，神把亚当夏娃赶出去啊，或者说那个老夫妻呢，把这个浪子分了家产出去的时候，还是挺是个人样的啦。亚当夏娃虽然从伊甸园被赶出来，他们那个时候健康情形还是挺良好的啦。那过了好多代好多代他回来了，就是老父亲来讲，那个这个孩子成了一个乞丐了。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养生儿养女，他们那时候也是日子相当的艰苦啊。这个老父亲的小儿子回来的时候，那是可怜兮兮的。那我们这个新娘子要去见新郎，哎呦，他启示你什么？他的启示就不只是说我爱你，你得了救恩，我收纳你了。他还说什么？当看明耶和华的话，以色列啊，当预备迎接你的神。这句话对你有多大的分量？我们就真的要见主的人，而且不只是个人见主啊，个人见主就已经有很多的要求了。还有男人什么样，女人什么样，圣徒什么样。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啊，旧约也这么讲的，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是圣洁的神。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那样的完全一样。这是非常高的标准，讲了，已经讲了，你预备不预备呢？所以从这方面来讲，但是你个人就需要预备了。那教会更麻烦啊，因为我们听到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我们心里面想的是什么？哪一个教会啊？哪一个教会啊？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迷糊啊，这其实是一种谎言，就是说他是在讲一个普世性的教会，到时候神会把它装饰整齐。你知道这句话你在圣经里面找不到的，这个普世性的教会。那你看新耶路撒冷不是普世性的教会，装扮整齐，是保罗讲的每一块砖，每一个我们今天讲的 mobile unit, 对不对？拼起来的耶路撒冷，你不要说新耶路撒冷多漂亮多漂亮，每一个砖都是什么透明的，是碧玉，是各种各样的宝石做成的，每一块都给你看得好好的。你可以说整个的新耶路撒冷是普世性的教会，但是它每一块每一块的砖是谁呀？你当然是要问，是个人呢，是教会呢？你大概是团体。那个团体是谁呢？假如不是普世性的教会，哎，我们问一个比较不伤感情的事情嘛，简单嘛，对吧？小丸子，小丸子，你觉得 CCC 有没有预备好装饰整齐，预备建筑有没有？
肯定还没有整齐。
肯定还没有。没有整齐还没有关系，你只要知道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要求，那就好。但是大部分的教会都不以为教会是一起建筑的，你知道吧？到时候主把这件事情点出来，他说我写信，7封信不是写给7个教会、
嗯、
哪一封信不是写给指定的某一个教会吗？保罗不是说对每一个教会说你们要怎么样预备建筑到无可指责的地步吗？那为什么我们不拿这个东西来要求我们自己的教会呢？这是现在的基督徒在一个非常大的危险，非常大的迷思里边，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动敬畏的心，没有预备，也不知道怎么预备，更不觉得这个预备是重要。教会里面以弗所书不是讲得很清楚吗？没有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什么叫做玷污啊？执事跟长老吵架算不算玷污？算。两个弟兄姐妹教会里面不说话算不算玷污？算。我们在心里面在背后彼此论断算不算玷污？算。这些都是事情圣经讲得很清楚啊，我们为什么好像不觉得它重要呢？因为第一，我们没有动了敬畏的心；第二，我们对于神心意的了解有了偏差。 我们对于神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这一群人是神摆在一起的这件事情，首先就没有一个同命感，更没有一个负责的心。就是该隐对耶和华讲的，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呢？对吧？你当然是看守你弟兄，不管你要做什么都可以，你都可以说主与你同在。但是如果我们要开放一个网上的聚会，网上的查经，那不管来的人是刘旭，是刘杰，是困苦羊，是多家，不管他是谁，他来了我们就干什么？接纳，又把他当成一个主交托给我们的人，是不是？我们是一起走天路的，那只要是在一起，你看我们现在在网上一个礼拜可以见三四次面，好好的谈好多好多的事情，每个人在干什么我们大概都晓得，那我们中间还是一样嘛，啊，就跟我们在地上我们教会里面彼此认识的人嘛，人那你就知道怎么建造，这个怎么建造是怎么建造了，是不是说所有的人要去得一个博士学位，是不是？是不是教会每个人一年圣经念一遍，那个当然好，但是恐怕不是这样，恐怕是说我跟乃琳，我跟 Alan， 我跟丁青中间呢，我们至少说我们没有什么不愉快，好不好？我们中间没有什么彼此的低估，当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我相信是没有的。包括我们的小丸子，我年纪比你爹还大，对不对？可是我们一样可以有很好的交通。我们的期望就是说，直到我们见主，我们中间的关系，无论是谁啊，我们这彼此的关系呢，只能够增加，不能够减少，只能够有更多好的，不能够有一点不好。要不然我们就不是真的弟兄姐妹了。你有这个素质，这个是基本的素质，这个叫做建造教会。你把这群人保守好，到了建主的时候呢，不是说每个人都得了神学学位了，也不是说每个人圣经都读通了，而是说我们既然在一起呢，我们大家都欢欢乐乐的，就跟打球打仗一样的嘛，对吧？你看篮球队一共只有五个人呐。那个林书豪啊，大家知道林书豪林弟兄吗？他起先在休斯顿这个火箭队坐冷板凳啊，从来没出过场的。后来调到纽约去呢，那一次纽约那些主将都一下子怎么样啊，这个伤那个伤，所以就把他调上去。调上去以后他哇大发威风，就突然成了一个名将。成了名将以后出了名啊，哎呦不行了，再把他调回休斯顿也是不行，他怎么打就是打不过人家了。到最后他就跑到这个什么，跑到多伦多的队，是不是？诶，没想到多伦多的队那一年就打了冠军，他有没有上场啊？他没有上场。可是他有没有得到那个冠军戒指啊？有。这个叫什么？得胜的教会嘛。得胜教会不是每个人都上场投篮，每个人都进分的。我们只要是一个队员，我们是在一个球队里边的。一个人得荣耀，大家都得荣耀，大家的荣耀才是那个个人的荣耀。你但是有个个人的荣耀一点用都没有，你反而要被主耶稣打屁股，那你干什么呢？对不对？所以中国教会曾经有一个非常非常害人的说法，这个是从尼托生系统出来的，那就是说神要从教会呼召一批得胜的人，也就是说呢，教会里面有些不得胜的人，你不要去理他，没关系，这是很可怕的啊。神所要的教会是什么？他为什么说彼此相爱这么重要啊？因为可能我们到了那里呢，跑不动的还是跑不动，是不是？瘸腿的还是瘸腿啊？看不见的还是看不见，软弱的还是软弱。可是因为其他的弟兄姐妹的爱，就把这些的软弱都不显出来了嘛。然后我们是一个群体来到主的面前，这是非常重要事情。这个东西需不需要你一生去预备？那大了。昨天我们两个挺好，今天我们要吵翻了，那怎么办？明天再重新继续预备下去吗？这个叫做生儿养女与神同行啊，这个叫做挪亚蒙神指示。那未见之事，我们的未见之事是什么？新耶路撒冷。那启示录的第一章为什么这么可怕？耶稣啊，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吓人呢、啊？为什么？
主耶稣长得很吓人是吗？
你不要说他长得很吓人，
那秋后算账，那个。
你为什么老约翰一看他不靠他胸膛了？
对呀、啊，就昏过去了。对呀、啊，
秃头死了，又昏过去找你。
吓人！就啊，还没有装扮整齐。
对了，对了，你后面讲说。如同心腹装扮整齐等候丈夫，你看着这句话就要知道第一章其实是什么，新郎装扮整齐等候心腹。不错啊，主爱我，我一个人他也愿意为我死，可是你不是一个人，主拯救也不是因为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还有什么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为要得着一个什么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好献给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是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定。这个东西我们隔一阵子就要提醒提醒大家，提醒提醒我们自己，对不对？基督爱什么？爱满福教会，为满福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满腹到教会洗净，献给可以献给自己，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脑瘤啊，患肝啊，射护腺啊，或像我这什么关节发炎的这种病都没关系。那个不是教会病，那个肉体都要毁坏，可是教会里面不能有任何玷污皱纹等类的病，这个叫做建造教。也不是说你们教会都是支持川普啊，都是投票，那个绝对不是预备建筑，这是神的心意啊。要是弟兄姐妹每一个人把这件事情摆在心里面，那就好了。我们在网上好多弟兄姐妹根本没见过面，但是既然来到啊，来到我们这里呢，我们就蓬荜生辉，我们也很愿意跟各位弟兄姐妹一同建筑，好不好啊？只要你来，你就是我们大家在一起的弟兄姐妹。那你说哪个人到底归哪个教会，那是神的事情，只是我托给你的一个最小的，你有没有照顾他？你有没有让？你有没有亏欠他？你有没有让他受了很深的伤害就离开主了？那是很严重的事情。你知道牧师长老一吵架，对不对？教会一扯这个，要让多少人办到，这是很严重的事情。甚至包括教会里面啊，大弟兄小弟兄不管是谁啊，弟兄姐妹中间闹得不愉快，大家一下子气氛都冰下来，走都走不动了，这都是很严重的事情。我们一般认为传福音是最重要的，那个当然是，我们仍然要彼此建造，彼此鼓励，彼此劝勉，彼此相爱，对不对？那这样就是好事啊。所以我想这个多多少少这个情况跟国内的跟其他地方的疫情啊，跟国内的政府的管制啊，有相当的类似性啊。但是大家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不要怕啊，我们还是要一起往前走。只是往前走的时候，你要知道什么是重要的。哈、啊、这个就是挪亚蒙神之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